想象一下，你拥有一家全球连锁餐厅，这个餐厅极其赚钱。仅仅在90天的时间里，它就为你印出了超过260亿美元的纯利润。
哇，仅仅3个月，这个现金流确实是非常恐怖的。
对吧？但是呢，现在你再想象一下，你把赚来的每一分钱都立刻打包，直接运到自家后院，全砸进一个疯狂的造火箭项目里，而且这个火箭还时不时在你的后院里爆炸。
这听起来就像是个极度不理智的败家行为。
没错，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假想的思想实验，这确确实实就是 Meta 公司在2026年第一季度正做的事情。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的任务呢，是要潜入 Meta 最新的这份财报演示文稿。
很多听众朋友在看科技新闻的时候，可能往往只盯着屏幕上跳动的股价，但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份枯燥的会计报表。
绝对不是，这简直就是一张藏宝图，光顾全人类数字注意力走向、巨额未来赌注，还有全球政治经济博弈的藏宝图。
对的，如果你透过这些看似冰冷的图表，你会看到一家拥有几十亿用户的科技帝国是如何在这个信息过载的世界里，在现实的摇钱树和虚拟未来的野心之间走钢丝的。
那我们先来看看它总盘子的全貌吧。Meta 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总营收，达到了56.31亿美元，数字当然极其庞大。但当你把这家公司的业务一切为二的时候，那种剧烈的撕裂感就出来了。
没错，这两边的财务表现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的对比。
对，你在一边看到了应用家族，也就是 4A 部门，而在另一边是现实实验室，也就是 RL。
那个 4A 部门包含了大家很熟悉的 Facebook、Instagram、Messenger 和 WhatsApp。这个矩阵了，它就是一个极其恐怖的盈利机器。在第一季度产生了26.9亿美元的盈利利润，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疯狂赚钱的连锁餐厅。
对，但另一边呢，负责 VR、AR、Hardware 和那些底层架构的 Reality Labs， 它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碎钞机，单季度的运营亏损就达到了40.28亿美元。
等等，一个季度亏了40多亿，
还不止呢。如果你把时间线稍微往前拉一点，看看2025年的第四季度，那个季度的亏损甚至超过了60亿美元。
哇，这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任何一家正常的上市公司，如果有一个边界部门每个季度都在流血几十亿美金，股东早就把管理层赶下台了吧？他们为什么要容忍这么可怕的现金消耗？
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这其实反映了 Meta 的核心战略意图。简单来说，他们再也不想当租客了。
租客？怎么理解？
你想啊， Meta 过去十几年虽然统治了全球的社交媒体，但它的整个商业帝国其实是建立在别人家的土地上的，也就是苹果的 iOS 和谷歌的安卓的系统。
这就好比你建了一座世界上最赚钱的超级购物中心，但地皮是你最大竞争对手的。
没错，房东随时可以修改规则，比如苹果动一下隐私追踪的底层协力， Meta 的广告收入瞬间就会蒸发上百亿。所以 Reality Labs 不仅仅是在造火箭， Meta 是在用现在赚来的真金白银去补贴，并试图完全掌控下一代计算平台。
明白了，他们想要一块属于自己的大陆，从硬件到操作系统，确保未来再也没有人能对他们下达驱逐令。
对，就是这个逻辑。
但是要支撑这种级别的拓荒，那个连锁餐厅就必须源源不断地提供极其庞大的现金。那么顾客到底从哪儿来？我看了一眼他们关于注意力的核心数据，也就是家庭每日活跃用户，简称 DAP。
这个数字一直非常惊人。
是的，在2026年第一季度，这个数字是35.6亿，也就是地球上一半左右的人口每天都在登录他们的 App。 不过我注意到一个反常的细节。
哦，什么细节？
2025年第四季度的时候，这个数字明明是35.8亿，也就是过了几个月，他们的绝对用户数量其实缩水了。
确实是这样，在科技巨头的财报里，用户数倒退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信号。但财报里其实给出了解释，这并不是因为竞争对手抢走了用户。
那是因为什么？总不能是大家都突然不爱上网了吧？
主要是因为现实世界中的地缘政治因素，比如伊朗国内出现了互联网断断，另外就是俄罗斯对 WhatsApp 的访问实施了限制。
哇，地球上一半的人口已经在使用这些应用，而现实世界的实体边界甚至还在阶段一部分用户，这难道不意味着他们的用户增长已经快碰到天花板了吗？
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
那如果不能再像过去十年那样闭着眼睛增加几亿新用户，他们这台印钞机还能怎么继续榨取更多利润呢？谁是在买单？
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这恰恰是这份图表里最能体现 Meta 商业算法机制的地方。你去看他们各地区广告数据的拆解，会发现一套非常精密的双轨策略。
双轨策略具体怎么操作的？
在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主的成熟市场，用户增长确实放缓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广告展示量，也就是用户实际刷到的广告数量，仅仅增长了 5%。
5% 听起来确实不怎么多，
但是每个广告的平均价果却硬生生地飙升了 14%。
等一下，他们是怎么做到在不怎么增加广告位的情况下，让广告主心甘情愿多掏 14% 的钱的呢？
这就要归功于他们的底层算法了。在成熟市场，他们通过不断优化的 AI 算法去极其精准地预测购买意图，这样就能大幅提高单条广告的转化率。转化率高了，广告主自然愿意在自动化竞价系统里出更高的价。
也就是通过提高单价来挤压出更多的价值。那另一条轨道呢？也就是新型市场。
在被归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新型市场，策略就截然不同了。那里的广告展示量暴涨了23%，同时价格也上涨了14%。在这些地区，他们依然在享受海量曝光量增长带来的红利。
原来如此，两条腿同时发力，难怪我看到那个衡量赚钱能力的关键指标，也就是每用户平均收入 ARP， 虽然在2026年第一季度是$15.66，
比25年第四季度历史峰值的$16.56稍微回落了一点点。
对，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个概念，平均每一个在手机上刷视频的人，仅仅在这90天里就为 Meta 贡献了差不多$16的收入。
然后你再乘上35亿的基数，这台赚钱机器的轰鸣声是非常震撼的。
确实是天文级别的收割能力。但是在全球维持35亿用户的运转，背后其实隐藏着极其方丈的隐性代价。
是的，规模是有代价的。
我们来看看这份财报里最让我震惊的数据，也就是资本支出，简称 CapEx。从2024年到2025年，这个数字的跳跃简直离谱。
2024年的时候， Meta 的资本支出是$392.25亿，但到了2025年，直接暴涨到了$722.15亿，
简直是翻倍还多。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2026年第一季度，单季度的资本支出达到了$198.4亿，而去年同期才$136.9亿。
这也是一个大幅度的增加。
我们必须弄清楚这几百亿美金到底变成了什么，总不能是给每个员工买了一座海岛吧？
哈哈，当然不是。如果我们把这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这700多亿的资本支出并不仅仅是建几个普通的机房那么简单。
那是为了什么？
这是为了在未来的 AI 军备竞赛中占据绝对的高地。在这个时代，Meta 必须购买成百上千个极其昂贵的下一代 AI 车芯片，这些钱变成了地球上最密集的 AI 算力集群。
我听说那些高性能芯片栽在一起，发热量大得惊人。
没错，足以融化传统的风量设备，所以他们不得不推翻原有的基础设施，去建造庞大的液冷数据中心。这一切都是极其昂贵的。
这么庞大的算力，其实不仅仅是为了推送刚才提到的那些高价广告，也是为了管理这35亿人产生的巨大混乱，对吧？
这也需很大的隐性成本。财报里就提到了关于僵尸号和违规账号的甄别难题。
对，我看到了。 Meta 内部估算，每天活跃的用户中有不到 5% 是完全的违规账号，比如那些机器发帖啊、垃圾邮件之类的。
不到 5% 听起来是个很小的比例，但在35亿的基数下，这意味着每天有将近1.7亿个违规实体在他们的网络里游荡。
每天清理这1亿多违规账号，听起来就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尤其是在技术上， 这是一个极其矛盾的挑战。你想想 WhatsApp， 它最大的卖点就是端到端加密。
也就是说，连 Meta 自己的工程师其实也看不到用户发了什么内容。
没错。所以当他们试图甄别这些违规账号时，他们基本上处于一种失明的状态。由于规模太大，准确统计极其困难。
那他们怎么办？
他们在2025年第四季度甚至被迫更新了算法和整个评估方法论，去分析行为特征，才能勉强维持统计。
这说明即使是拥有最先进算法的帝国，管理庞大的人类社会也是极其混乱的。不过真正让这份财报产生堪称魔幻波动的还不是这些僵尸号。
哦，你指的是税率那部分吧？
没错。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说实话，在看这些数字之前，我得先跟听众朋友们声明一下，我们今天完全是从纯粹的财务和商业机制角度来探讨事实，绝对不涉及对任何国家立法的政治倾向评价。好，
这是必须的，我们只看数字背后的机制。
好，你来看 Meta 的有效税率，这简直就像是在进行极限的过山车运动。在2025年三季度，因为一项叫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的庞大美好法案实施了， Meta 被迫缴纳了$159.3亿的一次性非线所得税。
这直接导致那个季度的有效税率飙升到了恐怖的87%。
然后净利润直接被砸到了仅仅只剩$27.09亿。但你再看2026年第一季度，
这个反转切实戏剧性。
是的，因为美国企业替代最低税的惰性减免， Meta 获得了$80.3亿的税务优惠，结果呢，当期的有效税率变成了一个惊人的负数，-23%。
随之而来的是净利润飙升到了$267.73亿。
也就是说，这几百亿的利润波动根本不是因为他们多卖了多少广告或者少卖了多少个 VR 头显。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刚才看到了算力的物理限制，也看到了甄别人性灰暗面的技术限制，但极其不稳定的税率证明了一点。
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哪怕你是拥有最强大 AI 的科技帝国，你的命运也依然死死地受制于现实世界中的主权国家立法。
哇，虚拟世界里的代码跑得再快，也逃不过现实中政策文件的一纸命令。
没错，就是这样。
好吧，让我们稍微退后一步，总结一下今天这趟深度解析的旅程。在一面，我们看到了如同印钞机一般的 App 矩阵，通过双轨并行的算法，在全球广告市场进行着高效的榨取。
而在另一面，是像无底洞一样吞噬现金的未来实验室。
对，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为了这些野心而飙升的上百亿基建成本，以及严重受制于政府政策而上下颠簸的财报数字。
确实是一幅非常复杂的图景。
感谢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能够坚持陪伴我们听到这里。希望今天通过拆解这些数据，能让你在下次看到商业新闻或者参加公司会议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深度解析之前，我想抛出一个基于这些数据自然延伸出的问题，留给各位去思考。
请说。
我们之前花了很多时间讨论2025年那高达$722亿的资本支出。如果你去对比一下全球宏观数据，就会发现这个单一年度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世界上许多主权国家的年度 GDP 总值。
哇，富可敌国这个词儿在这里变成了字面意思。
没错，当一家私营企业花费比一个国家还要多的钱去构建未来的数字基础建设，同时它的用户边界又不断被现实的主权国家比如伊朗、俄罗斯的边界所切割时，我们眼前的这个组织究竟还只是一家普通的科技公司，还是说它已经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数字民族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视角。听众朋友们，这个问题就留给你们自己去慢慢品味了。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